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恩典之约与上帝永恒旨意的关系，它源于上帝的护理以及它的元素这些方面讨论了恩典之约。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主要话题，它在历史上的治理。恩典之约是通过不同圣约的代表实施管理或治理。我们思想恩典之约在历史上的治理时，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不同的神学传统用不同方法定义这些治理。经常这些分歧环绕着他们如何定义上帝的圣约子民展开。例如，一些人相信只有相信的人才包括在恩典之约中，其他人则相信他包括相信的人和他们的儿女。其他人从不同角度看这话题，他们描写一种圣约的治理的累积顺序，一开始的包括全人类，后面随着每一个接续的圣约变得越来越有排他性。人们还有其他的观点。
When we think of the kingdom of God across the canon of Scripture and across redemptive history,
当我们从整本圣经正典贯穿救赎历史来思想上帝的国度，在你看圣经不同的圣约达到他们在基督里的高潮时，就会发现圣约的治理有了改变。例如，特别是在旧约，当上帝把他的拯救计划通过以色列民带进旧约，他首要是通过一个民族，首要是通过一种神权统治做工，由这民族有形表现出来。通过这民族，他们要带出弥赛亚的降临，主耶稣的降临。你看到这国许多的治理是在具体的地方、地点、土地，在具体的治理和管制之下等等，与这国度联系在一起。然后，当你思想他在基督里的应验，当你看到这国度在新约里的成就，就会看到一些改变。基督很明显是那位君王，是他应验了旧约的预表和影子，他成就了大卫和摩西的角色，他是那一位借着他的生、死、复活开启这国度，把上帝拯救的统治带到这世界上，然后带来一种跨国的群体，我们称之为教会，那一个新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起。因此，他现在是在教会里，通过教会实施治理。虽然他升天回到天上，他仍然是在教会里，通过教会实行统治，但不是像过去以色列那样的神权统治。这就是其中一些改变。随着在旧约上帝的统治，通过以色列进入这世界，现在在教会里的基督身上达到高潮。教会现在把国度的福音带到这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宣告说君王已经降临，在他再来完成拯救也实施审判之前，人们就该进入他拯救性的统治。
为了达到我们这一刻的目的，我们要聚焦福音派人士通常认同的这圣约历史治理的部分。具体来说，我们要看上帝的圣约在他主要代表或元首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耶稣之下的发展。我们也要看他的历史发展是如何指向上帝为人类所定旨意的实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恩典之约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亚当堕落犯罪之后马上就与亚当立的，因为亚当在此时是圣约的元首。神学家通常把这说成是这圣约的亚当治理，这治理为人类提供直接的机会恢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通过这和好，我们可以再一次集中精力在全世界建造上帝的国度。这目标显然不仅通过上帝拒绝摧毁我们，而且也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三十二节接下来对亚当的忠诚后裔的记载中表明出来。请听这一段如何从创世纪四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开始。亚当的妻子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人类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表明他们决心要履行他们对他圣约的义务。接下来的家谱证明他们在成就他们生养众多， 又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遍满全地的义务。事实上，形象和样式这些词就是创世纪五章一到三节使用的。